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八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在出埃及记，上帝晓谕摩西如何去制造灯台。对于这个灯台它部分的启示，包括如何去燃灯，这里安置七盏灯会在不同的章节当中反复的提到。那为什么灯台的这样的一个条例会反复的启示，反复的神要晓谕给摩西？会幕里面是没有任何的窗子，那会幕的器具如何才能看得清？如何能够保障在立位人，特别是祭司，在里面侍奉的时候，保证能够清晰的看见里面的圣物以及侍奉的步骤不出错呢？就是要点着灯台。灯台是有照亮圣所的作用，有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首先创造了光，借着光的创造，改变了没有秩序和混乱的世界，让那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充满了和谐、秩序、光明。如果没有光的被造，后面的创造可以说是不符合正常的逻辑。从属灵层面来讲，罪的进入让整个世界也陷入黑暗中，而黑暗的世界是需要光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赐下他独生的儿子，被称为世界的光。对于光的这个教导，在圣经上是有不同层面的体现。在约翰一书一章五节那里说，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神是光不等于光是神，是告诉我们在神里面是绝对的圣洁，毫无瑕疵。约翰福音8章12节也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必得着生命的光。那堕落的世界是黑暗的，不但这个世界充满了诡诈欺骗，世界上的人也活在黑暗当中。那这里的黑暗就是指罪恶，被罪恶所侵入的这个世界没有光明可言，所表现的无非就是罪恶、邪恶、抵挡神、暧昧的事。到了诗篇又告诉我们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就看到，人如果不认识神，不认识基督，人就活在黑暗中，因为他看不见自己是黑暗的，他也不知道何为光明。罪人认为自己是光，而其他的人是活在黑暗当中。中国有一个俗语叫灯下黑，而且更多前书也告诉我们说，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人如果不在神的里面，没有神的话语，人就无法发现自己的黑暗。我们在家庭中与配偶相处，与孩子相处，或者我们在教会，在工作岗位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总是看到自己是光明的，看见别人是黑暗的，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光，里面没有上帝的话。一个没有上帝话语的人，对自己的看法是优秀的、不错的、是光明的，总能够发现别人的黑暗，却看不到自己里面有更大的黑暗。所以说，没有神话语的人，他的黑暗是何等的大。一个人如果不离近 去寻求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在生命中扎根。他总是认为自己是何等的光明、可爱，被神所看重。诗人就说：“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从远处，啊，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呀，我舌头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只有神是光，只有他的话语是我们的光。如果没有上帝，没有神的话语，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自己。我们在家中所有的争吵，我们在教会对别人的藐视和轻看，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反复推的责任，就是因为没有看见自己，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而一个没有神话语的人，他的脚前是没有灯的，他的路上是黑暗的，也因为他自己就活在黑暗当中，认为自己就是金灯台，认为自己就是那光，其实自己无非就是活在黑暗中的小丑。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前面的经文，在第三章，神吩咐利未人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来服侍大祭司，在会幕中尽责任。那么在第四章，我们又看到利未的他们的子孙分别任职在会幕。那么第七章，你也会看到他们执行职分所需要的牛和车，神透过族长的奉献交给他们。那么这样，他们就可以执行他们的职任了吗？可以服侍神，可以工作了吗？啊，不是的。在本章，神就告诉摩西，吩咐利未人要进会幕服侍神，做服侍的事情，必须要洁净，洁净自己。这也告诉我们，人如果不洁净，是无法侍奉神的。我们也想到，在罗马书12章1节，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在第三章、第四章、第七章，还有第八章，我们就看到，侍奉神绝对不是随意的，服侍主也不是一种的任性，而是按神所指示的，按神所晓谕、所吩咐的去侍奉神。而第八章特别注重要行洁净的礼，要以圣洁的样式来侍奉神。而且在第八章，洁净这个词一共出现了5次，办事就是在会幕里服侍共出现6次。那为什么侍奉神要洁净自己？在11节说，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15节又说，利未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因为服侍是神的事情，所以他们在服侍的每个细节当中都是要小心谨慎。他侍奉的神是圣洁的，所以说他们要洁净自己，为了神面成为无瑕疵的去侍奉神。在利未记特别强调圣洁，那么在民数记也是关乎到圣洁的要求。所以侍奉神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人是谁，也并非这个人他做了什么，而是这个人是否要圣洁。事实上在新约也强调圣洁，在一个大户人家里面有金器、银器，有不同的器具，那哪一个才是贵重的？要自洁，自洁才是贵重的。所以圣洁比这个人是谁更重要。如果我们只强调我是谁，然后我有什么职分，我的教会参与什么，我信主多少年，这些不是重点。重点的是是否在 神的家中追求圣洁，以圣洁的样式为装饰到神面前来侍奉上帝。那么在这篇第八章关于行洁净之礼的篇幅当中，利未人如何洁净自己呢？首先，利未人要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为什么要行这样的一个仪式？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因为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是由利未人来作为代表，意思是说你代表我被献给神。到了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利未人要按手在那两只牛头上，你要将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献给耶和华为利未人赎罪。这也告诉我们，利未人他们亲近神也没有特权，他们也必须要做赎罪祭，他们也是罪人。在新约的光照之下，我们可以晓得利未人洁净的方法也是借着赎罪的祭物牲畜使他们得以洁净，而透过新约就可以晓得他们也是借着耶稣基督，因为这祭物乃是预表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不借着基督到神面前。反而在希伯来书那里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新约和旧约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从表现的形式上有所不同。旧约是影儿，新约是实体。旧约的百姓包括利未人，他们想到神面前来侍奉神，必须透过献祭的祭物，祭物的流血为他们开辟了一条路，他们可以到神面前。在新约也是如此，不过在新约我们是坦然地进入至圣所，不是凭着旧约里的祭物，而是透过实体耶稣基督的血。大家想一想，旧约的大祭司利未人，他们侍奉神必须要带着牲畜的血，但是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提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被称为坦然无惧进到神的面前。他们是战战兢兢地进去，若轻忽律法所规定的最小的一项，就只有死路一条。而新约里的子民是满怀的信心到神面前，因为他们是带着无限价值伟大赎罪之血进到神面前，他们因这血被称义。和旧约相比的话，原理是一样的，但所享受的恩典，所目睹的救赎的奇妙胜过于他们。因此旧约的大祭司进入圣所是因为被宰杀动物的血，而新约的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是因为神无罪之子完全的献祭，就像活着的复活的耶稣把我们带到神的宝座面前，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在利未记在民数记一谈到献祭摩西献祭，祭司献祭，利未人献祭，会众也会献祭，我们就会快速的略过。其实这些献祭的经文就要提醒我们，进到神面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并不是说人要做什么，而是说需要有代替者来付昂贵的赎价。这个代替者需要流血，代替者需要牺牲。旧约虽然是指向的耶稣基督，从表面形式来看不过是一个牲畜，从指向来看，这也完全体现了耶稣基督 将来要做的一切。所以说，遇到这样类似的经文，我们所看见的是有代替者牺牲、死去、流血，人才能够得赦免，进到神的面前。那么在八章的二十节，我们又看到一些反复的字词被提到。摩西、亚伦并以色列全会众便向利未人如此行，凡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就像他们这样行。那么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的献祭的条例，利未人和会众是如此行。二十二节你也会看到，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向他们行。那为什么反复的会强调怎样吩咐，就像他们怎样行？为什么总是会强调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就如此行，照山的样式去建造？其实这个话就是要警戒我们，警戒我们对神的态度永远是顺服的。大家是否记得在书信当中告诉我们，无论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跟从自己的情欲，参加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话语。在旧约和新约，神的百姓总会出现一种的疾病，就是掩耳不听真道，拒绝神真实话语的临到，一只耳朵听，另一只耳朵流出去。这种耳朵的疾病会使一个人变得顽固不化，会使一个人闭塞他的耳朵，对神的真理是毫无兴趣，哪怕听到也会很快的流失掉。后来雅各书又告诉我们，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相貌如何。不听到是一种疾病，听到不行也是种疾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利未人和会众，他们在灵性达到一个巅峰的时候，就是神怎么吩咐，他们就怎样行，怎样遵守上帝的话语。他们对神是极其的顺服，而顺服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是如此吩咐的。神告诉亚当，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神要求亚当顺服，而这个顺服，神是希望亚当甘愿的、自由的顺服神，而且不单是外面的顺服，内心的顺服，持续的顺服，完全的顺服。在书信也告诉我们，要做顺命的儿女，要顺服神，顺服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我们今天对神的顺服往往有很多的阻碍，这些阻碍可能是源自我们的肉体，可能是源自我们的无知，也可能是源自我们的刚硬。但是不顺服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所以说这样的话语反复的提醒，就是警戒我们顺服神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晓得，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提到，你们要当作活祭，把自己献与神，那里是顺服的姿态。而一个人对上帝的顺服，是因为一个人懂得了上帝的慈悲， 晓得了上帝的恩典，才会把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神，查阅神的旨意，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在罗马书十二章，我们看到保罗恳求上帝的子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它不是一个简单粗暴的要求，这种的要求的顺服是源于对上帝恩典的认识。一个人若不认识上帝的恩典，顺服是何其的难。孩子顺服父母，因为孩子知道父母他是有权柄的。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他知道丈夫不仅爱他，丈夫也是有权柄。顺服是源于认知。一个士兵顺服他的长官，因为他知道他是做士兵的，顺服长官是必然的。所以顺服绝对不是无知的、盲目的，而是源于对上帝有充分的认识。当保罗说将身体向上当作活祭，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顺服的前提和基础。保罗不是说你们若不顺服，地狱必属于你们。保罗也不是说你们若不顺服，上帝必管教你们。保罗没有这么说。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上帝的慈悲有哪些？我们透过罗马书前面经文可以晓得，我们在罪的判决刑罚当中是没有指望的，但是上帝却借着他儿子的血做了挽回祭，使人称义。后来又反复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后嗣，身份与基督认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是恩典之下。不仅如此，还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还应许在各样的痛苦当中得到帮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后来又看到在神的拣选当中、预定当中，将来必定得荣耀。我们得荣耀是一个确据啊，不是模糊不清摇摆的。后来又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被他所爱，这爱是不能够被隔绝的，让我们相信上帝的信实。所以保罗基于这些基础来劝什么？劝属神的人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要顺服神。顺服神是源于神的恩典，顺服神是源于对上帝有充分的认识。我们今天不去顺服，更大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对神的恩典认识不够。我相信今天教会有很多所谓的顺服操练的方法，比如打卡，比如一些操练，一些奖赏和比赛，这些看似很有功效，其实这些无法使一个人产生真正的顺服。只有一个人真正的晓得何为爱，何为恩典，何为神先爱了我，顺服就自然的产生了。在过去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这种顺服，就是有一个丈夫，他对他的妻子是非常的苛刻啊，各种的要求是极其的令这位妻子难以忍受。丈夫提出很多的要求，这个妻子总是做不到，无论是家里的这个做饭、洗衣、家里的整理，让这位妻子苦不堪言，因为她无法满足丈夫对家里提出各样的要求。那么这个妻子很痛苦，因为她总是达不到她丈夫的要求。不幸的是，丈夫后来离世了，这位妻子做了改嫁。她第二位丈夫对她特别的好， 她做什么失误了？这位丈夫对她并没有指责，而是接纳她、肯定她、宽容她、鼓励她。在第二任丈夫的鼓励之下、帮助之下，这位妻子逐渐地发现，她现在做的很多的事情，是从前她的第一任丈夫对她的要求。她今天不但做到了，而且比那个要求做的还要好。原因在哪里？是源于第二个丈夫对她的爱，源源不断的爱涌向这位妻子。她的心中想为她的丈夫做事情，想为她的丈夫出一些力，想帮助她的丈夫，所以她做得更甘愿、更喜乐，自然做得更好。而这种对丈夫的回应，是因为爱的力量，不是因为要求的力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摩西、亚伦、利未人还有众会众如此的顺服神，我们说他们对神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当然他们的顺服并不是持续的，但是顺服总是源于认知，越是懂得神的恩典，顺服就越是多，越是明白上帝的爱，顺服是增加不是减少。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类似的话语总是出现，就是在告诫我们，我们不单要听，还要行。我们的顺服绝对不是一种的强迫的、被逼的、被要挟的，都不是，而是甘愿的顺服，自愿的遵守。这些是源于什么？源于对上帝恩典的认识。我们为什么对上帝有太多的悖逆、不顺从？是因为离神太远，离救恩太远，对神的恩典的认识变得模糊了。愿我们能够理解保罗所讲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可喜悦的。要凡事查验神的旨意。所以你想想，你是顺服的人吗？如果你顺服，你的顺服是源于神的恩典，还是源于内心的攀比、被迫、恐惧？愿我们的顺服能够成为真实的顺服，愿我们充分的了解神的恩典，在神的恩典中甘心放下自己的权利去顺服神，因为神爱我，所以我顺服他，遵行他的话语。天父，我来感谢你，使我们晓得侍奉你是严肃的事情，也是严谨不可马虎的事，因为你是圣洁的，侍奉你的每一步必须按你话语的吩咐，你的圣洁、你的公义、你的慈爱令我们敬畏，也使我们凡事小心谨慎，按你的话语侍奉。也求主的恩典丰丰富富地充满我们，使我们在恩典中侍奉你，不是在恐惧中，不是在自义和攀比中，乃是在恩典中放下自己的权利，使我们看见你为我们这些罪人流血牺牲，展现了你无与伦比的爱，使我们甘心乐意地侍奉你。愿主赐我们顺服的力量，也赐我们更加去理解恩典的能力，使我们领悟恩典，顺服在主面前。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门。